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华爱伦的心理品格与个性，今天是第六章，健康的正常状态。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么美好的一天，我们也求主你带领我们，使我们今天能够把自己完全的献上，使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都符合主的旨意。主，我们愿意你的恩典来医治我们，求主你使我们能够因着信你有心灵的健康，也有身体的健康。主，即或是我们今天处在疾病处在患难当中，也求主将您所赐的平安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在主里面享受真正的安息。我们把接下来的读书也交托在主的手里，愿主将您自己借着先知的话语启示给我们，我们愿意与你更亲近。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本是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华爱伦著《心理品格与个性》第六章，健康的正常状态。思想病态的人视宗教为暴君，用铁杖管制他们，这等人时常怨叹自己的堕落，为假想的罪恶悲哀。他们的心中没有爱，常常愁眉苦脸。青年人或其他人天真的笑容会令他们寒颤。他们认为一切的休息或娱乐都是罪恶。人心必须经常保持在严峻冷酷的状态中。这是一种极端。怀师母在这里讲到，其实我们昨天也谈到，就是有些人他认为宗教就是限制人的，然后宗教就是让人很冷酷，要刻苦己心，他们的那种刻苦己心跟圣经上保罗说的那种完全两样，他们就是要恶待自己的身体，虐待自己的身体，然后缺乏人性的对待自己和别人，然后他们就觉得好像这个就是真正的虔诚了哈。但是怀师母说，这样的人其实他是处于一种病态的思想当中啊。这里特别提到说，他们认为一切的休息或娱乐都是罪恶。的确是这样，我们很多基督福音安息日会的弟兄姐妹就是这样子的啊。认为有些适当的娱乐，或者我们应该对生活应该有适度的享受啊，他都会认为这是罪恶。但怀师母说这是一种极端啊。我们来看下面，怀师母还提到另一种极端，还有的人认为人应当不断开动脑筋，发明各种娱乐消遣以获得健康。他们学会了靠赖刺激，否则就不舒服。这等人不是真基督徒。这是另一种极端。所以在这里，一个是反娱乐的，一个是以娱乐为至上的，这两个极端都不好。我们所需要的是那个度，那个上帝的旨意，就是一个度。上帝的旨意在很多时候表现在一个度上，很多正确的事情，很多我们可以做的事情，但是如果做过分了，它就是一种罪恶了。基督教的真正原则，在众人面前敞开了幸福的泉源，其长阔高深都是无可测量的。基督要在我们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这泉源长流不竭，基督徒可随心畅饮，水源永不干涸。我们不应鼓励狂热的精神，那只会带来暂时的热心，不久就消失了，留下的是灰心和沮丧。我们需要来自天上赐生命给人的生命之粮，要研究神的道，不要受制于情感。所有在主的葡萄园做工的人，必须认识到感觉不是信心，不必始终处于一种兴奋的状态，但是我们必须对作为基督血肉的上帝之道 抱有坚定的信心。啊，在这里怀圣母经常会提醒我们说，我们不能够凭着感觉行事，啊，感觉不是信心。因为我们人呢，弟兄姐妹，我们人随着我们自己身体荷尔蒙的分泌，啊，还有我们自己的环境，会让我们有的时候是沮丧，有的时候又兴奋，有的时候又平静。人的心情就跟天气一样，变幻无穷。那我们的信心它不是取决于感觉的，我今天感觉得很嗨，于是我今天灵性很好，我觉得好像上帝也爱我，大家都爱我，但是然后我今天一下子又很沮丧了，然后我就觉得上帝也远离我了，然后又怎么样，这都是我们的感觉。我时不时的会听到人说我今天又软弱了，或怎么怎么样，其实我们真的要正确的看待我们的情绪，就是我们的情绪肯定是时高时低的，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就是这样子的。有的时候作为女性更是这样，因为我们身体会有一个周期，所以我们不要把我们的身体的一些反应所导致的一些情绪，或者是我们的一些捉摸不定的一些情感，当作是我们跟上帝关系的一个检验，不是这样子的。不管我们的心情如何，我们都要知道上帝爱我们，我们对他的信心都应当是不变的，改革的进展在于对基本真理的清晰认识。现在一方面的危险是固执狭隘墨守成规，另一方面的危险是自由散漫。一切持久改革的基础是神的律法，要清清楚楚地说明顺从神律法的需要，把律法的原则告诉人们，这些原则与神本身一样是永恒不变的。所以怀圣母在这里讲到，就是我们要避免两个极端，一个是固执狭隘墨守成规，另一个呢就是自由散漫。可能我的性格是朝着自由散漫这个方向发展的，所以我们自己要知道自己的这个软弱点，自己的软肋在哪些地方，然后在我们看到怀先知的这些证言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去求上帝帮助我们，能够尽量朝着上帝的旨意这个方面去纠正，求上帝把我们朝着那个方向去塑造。我们也愿意选择，比如说我自己觉得自由散漫了，那我就这个时候我看到，像我今天我看到这个，我就觉得这自由散漫也不行的，对吧？虽然我是退休了，但是毕竟自己是传道人，传道人这一辈子都是没有说什么退休不退休的，你总归要无论得时不得时，你总要讲道，所以那天我在跟洪涛我们俩聊的时候，洪涛就说你要注意自己的这个进度和产量，就说我的讲道，我说反正有你盯着，你还担心吗？但实际上很多时候别人盯也不当回事的，因为自己有种惰性。总是太阳出来了就想出去玩了，然后下雨天嘛倒是待在家里，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就是知道自己这方面不好，就需要跟上帝说，上帝啊，求助你帮助我，让我能够知道我的责任，不能够太随着自己的玩心去生活，不要浪费时间，所以我每天早晨我的祷告都是，我愿意把我的心，把我的生命，今天的一天的生命献在主的面前，求主来使用。但是很多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祷告有的时候言不由衷，有的时候就会忘记了神给我赋予的这种讲道的这种使命，倒也不是忘记了，就是就会去忽略它。所以这对我来说，我觉得我就是属于偏向自由散漫这一方的，那这个时候我就需要自律。但是弟兄姐妹，如果您觉得您是这种墨守成规固执狭隘这一方，当然我发觉很多固执狭隘的人，他并不认为自己固执，他还觉得自己很开明呢。我遇到了好几个跟我曾经都是亲人的这种人，都是这样子的，他们都意识不到。所以我们在认识自己的时候，其实我们还需要有一点，就是需要求主给我们自知之明。人贵有自知之明，但是人的这种自知之明它不是天生的，它是上帝的圣灵感动的。一个人有圣灵，他就可以有自知之明。我目前我觉得我很 高兴的很开心的一点就是圣灵时常会提醒我，让我看到我自己的问题，不需要别人来看到我的问题啊。所以当别人指出我的问题的时候，好像人家觉得好像这是对我重重的一击，好像是又在攻击我，在整我了。我不觉得那个是攻击，我觉得他们说的都对，我都接受，因为我自己早就看到了，我自己也都早就承认了。为什么？因为我有圣灵啊。我觉得我什么都可以没有，什么都可以穷，但是圣灵你不可贫穷。我记得以前有一句话叫做什么都可以贫，就是不能贫血啊，这个没关系，贫血都可以。我告诉大家，我这一辈子就没有说不贫血的啊。我有一次跑去想要给我一个阿姨献血，结果医生把我的血抽来一看，他说你根本就不要献血，你要献血了，你献完血就该别人给你献血了。所以我总归是贫血的。我觉得什么都可以贫，包括血都可以贫，就是不能够贫圣灵。圣灵是不能缺少的。但是有很多人包括他们是在教会当中做领袖，你别看他们在讲台上讲到，但是一个不能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总觉得是别人有问题的人，觉得自己都对得起别人，都是别人对不起他的人，这样的人他真的就叫做不自知，没有圣灵，在这方面他是没有圣灵的啊。所以这样的情况是非常可怕的，老底家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我们教会的牧师长老或者我们的亲人啊，那些属灵的长辈啊，他们如果都没有看到自己的这种境况，你不要以为稀奇。你要知道上帝早就在圣经里，在启示录跟我们说了，幕后就是这样，只要我不在其中就好，我是愿意悔改的，不被耶稣吐出去的，我有圣灵，我知道自己的问题，这就好了。其他的你不用管啊，不用管别人太多啊。我们继续来读，在使徒书信中有许多内容论到信仰的纯正，这应该使我们知道谨慎的必要性。我们不可将自己的倾向或倔强的品格置入自己的经验中，这会误表宝贵的提拔人使人高贵的真理原则，且会把别人带入歧途。信仰的纯正的意思超过许多人所认识到的，它意味着纠正我们思想行为上的每一个错误，免得我们败坏上帝的道。怀师母在这里讲的是不容易做到的，就是不将自己的倾向或倔强的品格置入自己的经验当中。我觉得这个很难。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罪，我们都是破碎的器皿。你包括怀师母，我这几天在看一本书，讲到怀师母和几位全球总会会长之间的那种关系，我就发觉怀师母其实也是很难打发的一个人。他有的时候也是在给会长的信息当中，有的时候也有一点让人感觉出尔反尔的，也是这样子的，因为他毕竟是人，所以我们在这里就说，怀师母他是给我们提出了，就像圣经上给我们提出了，他就是一个理想，他希望我们能够知道这是上帝对我们的期望，好让上帝的道能够纯正的表达在弟兄姐妹身上。所以弟兄姐妹这一点啊，我们在明白了，就是说我们每个传道人其实都是破碎的器皿啊，包括先知他都是不是完美的，他都有他自己人性的一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的时候，当我们来对待这个传道人或这个先知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考虑到我们人性的弱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做一个成熟的人，不让传道人他自身的缺点和罪恶来影响我们对上帝道的这个信仰。那作为我传道人，作为我这个人比如说我觉得我这个事情做的不对这是罪恶，那我就得告诉弟兄姐妹我这个做法不对这个就是罪。我不会说不承认说这不是罪，我要美化它，不是，没有什么美化的，它就是罪。但是希望弟兄姐妹不要向我学因为我们所当效法的是耶稣基督，我们没有一个人敢叫别人来效法我。就像保罗说，你们效法我正如我效法基督，保罗可以这么说保罗可以这么说。为什么？因为毕竟我不了解他，他在圣经当中所表现的都是他的人性的优点， 没有表现他人性的弱点。所以当他这么说的时候也是圣灵感动，可能保罗他就可以这么说，但是这个世界上在基督教历史上能有几个保罗，对不对？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注意，就是我们讲道人需要谨慎，尽量不要把自己的倾向或倔强的品格植入自己的经验当中，放在自己的传道当中，让我们的罪恶去影响别人啊，去给别人做不好的影响。那么但是我们又意识到自己是破碎的器皿，所以在我们自己意识到自己已经在犯罪，或者我们所做的这个决定不符合上帝最美好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应该告诉弟兄姐妹啊，免得弟兄姐妹会迷惑，他们会觉得到底怎么回事啊？那作为传道人，我们的本分就是要指出罪恶，这个罪恶不光是这个教会存在的罪恶，或者别人身上的罪恶，我们自己身上的罪恶我们同样要指出来，不要诱导了误导了别人。然后作为信徒，我们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就是要把传道人他本身就是一个破碎的器皿这个事实要接纳啊，然后要用圣灵，要求圣灵带领我们去好好的分辨每一个传道人他所传讲的是不是纯正的道理。那这个都需要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自己去分辨的，因为我们有圣灵，完全是有能力可以分辨的啊，我们不是无知的愚民啊。现在需要心智很平衡的健康强健的基督徒。许多自称相信基督的人拥有的是病态的经验，非常多的人都是病态的经验，的确是这样，怀师母说的对啊。他们忍受不了任何不顺利的事，他们若是想到自己在什么方面受了轻视或伤害，若是弟兄们没有照他们所认为应有的温柔对待他们，他们就灰心泄气了啊。这样的人为什么会觉得自己被轻视了，然后就受到伤害了，或者他认为人家应该怎么来对他，就没有这样对他，就灰心泄气了。因为这样的人其实本质，就像我前面说的，他本质很自卑，然后他就很爱惜自己的羽毛，所以别人稍不当心就把他得罪了，在我的生活当中有一些人就是这样，但是我真的是出于对他们的爱护，因为我觉得他们还年轻，所以我很多时候我就情愿自己退然后反正我走到哪儿我自己都可以讲到，我就跟我的弟兄姐妹都说，感谢现在的这个非常好的上帝所给我们的这个高科技啊，我现在是走到哪里只要有手机，只要能上网，我就可以做工啊。但是我们的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有的时候他不可能说一下子就知道他的问题，我因为我是老江湖了，我觉得我在这个教会里也信主30多年，我在教会领袖也看得多了，经历的也多了，国内国外我都看到，所以对于人性的一些弱点，很多时候就眼睛就说你说一句话，你的一个表现，可能我就知道你的心里是怎么想的。为什么？因为我是有犯罪经验的，我看得多，我自己也经历得多，我犯罪也犯得多，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我就能够体会到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为什么会很容易就受伤害，或者为什么必须人们要非常小心的跟他们一起同工，但我从我自己我就相信上帝一定会带领他们，上帝爱他们，上帝给他们那么多的恩赐，那肯定是要用他们。所以我们作为老一辈，我们作为这些已经在教会里叱咤风云过了的人，我们就应该让位，就应该让这些年轻人他们自己去，由上帝来带领他们，让他们在教会这个广阔的天空他们能够侍奉。至于我随便哪里都可以侍奉，所以在这里弟兄姐妹，我们读到这些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有很多弟兄姐妹他可能真的就是由于他很有才华，他反而实际上可能会，我们需要很谨慎很精心的去护佑他们，去爱护他们，去给他们提供上帝所给予他们的这种恩赐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平台，我们要爱护他们。他们会觉得他们，其实我们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很多时候老了脸皮厚了，然后经历的也多了，病态的心理基本上哈，就说我觉得只要有圣灵带领，病态的经验病态的心理慢慢会消失的，他会变得很平和。但是越是年轻，我们不说年轻就是血气方刚吗，年少轻狂吗？其实这些都是属于病态的时候，所以我们要特别对我们的那些容易受伤害，很容易就觉得别人轻视了他们， 别人没有温柔对待他们的这些年轻人，我们要给予更多的爱护，因为他们是我们弟兄当中最小的那一个。我们怎么对他们，其实就是我们怎么对耶稣，因为耶稣是他们的上帝。耶稣跟我们当中最小的那一个是等同的，耶稣自己把他自己跟等同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哈。大医师愿意用他无限的技巧恢复他们，使他们有纯全的道德健康，但病人却拒绝他所提供的药方。这些人或许会暂时把上帝的道应用于自己的情况，但他们却不成为行道的人，他们不久受影响，去迎合自己本性的嗜好，抵消他们所获得的一切。有的人是这样子的，他如果没有顺从圣灵的引导，没有一个非常敏感的自省的心，那他可能就会走向，最终会离上帝越远。但是从我的经验，我觉得上帝都是会看顾我们，也给我们时间，给我们一个过程，让我们去认识自己，然后最终让我们变得成熟的。我还是比较积极的在这方面。怀斯牧者提到的是一种另外一个极端了。如果我们只知运用某种官能而忽略了其他的官能，那就是没有在我们的身上充分实行神的计划了。因为各种官能都是互相关联，大多彼此依赖的。若无其他各种官能的作用，就不能有效地运用某种官能而善保其均衡。若你只对一种官能予以专神权力，而使别种官能埋没，全部能力既无培养的机会，结果那被注意的一部分就要发育很强，而有趋于极端之势。有些人的心思发育不全，没有适当均衡。大家的心思不是天生一律的，我们有不同的心思，有些人在某方面很强，而在其他方面却很弱。这些很明显的缺陷是无需有及不应有的，是无需有及不应有的。他怀斯牧就讲的，就是说很多明显的缺陷是不应该有的，也没有必要有的。因为很明显的缺陷，那你在圣灵的带领之下，你应该知道啊。但是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就是作为一个教会团体，我们大家互相有缺陷，有些人在这方面强，有人在那方面强，其实正好我们是一个肢体啊。保罗的这个身体的各个功能器官互相辅助，这样的一个集体的功效就发挥出来了啊。所以我们不要拿自己的强项去比别人的弱项，比较往往都是要么拿自己的弱项去跟别人的强项比，要么拿自己的强项跟别人的弱项比啊。所以人比人都真的不好啊，随便什么比较都不好啊。但是可惜啊，我们中国的这个就是这现代的这几十年的这种文化，它因为受进化论的影响嘛，进化论就是丛林法则嘛，弱肉强食啊，适者生存啊，这种，所以他就把这种比较、对比、竞争的这种思想从幼儿园就开始了，他就灌输在我们的下一代里头，然后什么老师在成绩排行怎么样，就都有这种。我自己其实包括我到菲律宾，我都还有竞争的这种思想在里头。在菲律宾读大学神学的时候，我是什么时候没有了真正的反省，发觉这个竞争的思想不好，就是我到美国去的第一个学期。我到美国去的第一个学期，我遇到了一个南非同学，这个南非同学我名字都忘了，反正就是我印象当中，我就觉得南非的弟兄姐妹啊，都跟上帝的关系都非常好啊。然后我遇到这个南非同学了，然后当时我们就记笔记。记笔记，我记笔记很快的啊。老师有的时候他，因为老师有的时候他讲课，他其实是在圣灵的带领之下，他讲，他有些讲了之后他自己都忘了。所以因为我记笔记的快，有的时候老师他自己觉得自己讲带劲了，他会特别叮嘱我，那Rebecca，你赶紧，我接下来我要讲的你都帮我记下来哈，免得我到时候我自己反而忘了。所以我记笔记就是好像就是觉得有种责任一样，在班上就记笔记。但是我记的笔记我没有跟同学分享。到了我们快考试的时候，就是那次期中考试，结果我南非的同学他是用电脑打字记。当时我才开始去安德烈的时候，我没有用电脑打字。那个时候好像我是用手记的啊，他是用电脑打字。结果他呢没有找我要笔记，但是他却把自己电脑打字的笔记 其实没我记得全，这个南非同学，他后来就把他自己的笔记就跟大家都分享。当时其实我真的很觉得很惊讶，我觉得我说大家考试不是就是自己复习自己的啊，然后我们谁考的最好不是就很好的吗？好像就是这种竞争状态嘛。但是当他把他的笔记发给我们每个人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惊讶之余，我就开始反思我自己。后来我就把我的笔记，因为后来是我自己后来用电脑过后，我就把我的笔记就要跟弟兄姐妹分享了，跟我班里的人分享了。后来我真的我就知道，其实我们没有必要去竞争。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在自己原有的基础之上跟自己竞争，就是让自己能够进步。至于别人，我既不可能说踩着别人肩膀上，好像把别人踩下去我就更好。其实这样你也不会更好。就是我们其实就是应该互相帮助，尤其是在追求上帝的道上。每个人呢，就是说是你的，是上帝给你的，他就是你的。如果他不是上帝给你的，你就是去竞争去削尖了脑袋，他都不是你的。所以其实不要竞争，不参与竞争，不鼓励竞争，也不进行竞争，其实它背后是一种信心，是信心在我们的思想当中，是我们因为信上帝，我们就相信别人好了不会让我变得不好，我们完全可以在别人好的基础之上，我们也跟别人一样好，就是说我们的好不在于让别人不好，所以这一点真的非常重要。所以我觉得上帝让我遇到这些同学，遇到这些老师，对我一生对神的认识，以及我后来跟人的交往，我觉得真的影响都很深远。我非常感恩我在美国待的这十几年的时间，虽然我知道我骨子深处我还是一个无神论的这种教育下的这种中国文化的一个产物，我自己很多时候我为我自己的这种与生俱来的这种软弱这种罪恶，我真的很痛心很悲哀，但是我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应该的，什么是具有耶稣形象的，我看到我的那老师他们其实真的非常非常具有耶稣的形象，我这就是为什么，就是我就很希望我的老师们他们能够到国内来跟弟兄姐妹接触，让弟兄姐妹能够像我一样也能够对于不一样的这么一个上帝能够有认识，而我现在我就觉得我自己真的没有办法摆脱我自身的这种文化传统和我自己的家庭遗传，因为我自己的家庭特别是我妈妈给我的这种潜移默化的这种教育，和他之后自己在教会当中的那表现，其实完全就是不好的，很多时候都是不好的，我们都是我们文化的产物，所以我也不怨我的母亲，也不怨我的哥哥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只能够在他们的这种历史条件之下，他们只能这样，所以充其量我就只能够说跟他们道不同，志不同道不合。即或我是这样说，但是我发觉我在有些做法上我也没有完全摆脱我作为一个现代的一个中国人所受的这种文化上面的这种教育，从小教育上的这种限制，所以很多时候我也误表耶稣基督，但是我真的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知道另外一种信上帝的他们的这种人生，能够借着老师来跟我们一起交往，生活在我们当中，跟我们一同旅游，然后来真的感受到真正的基督徒是怎么样的。在中国你真的很难找到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很难，更莫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了，很难很难，因为我们的信仰是扭曲的，我们的心智是病态的，你整个社会整个文化这么几十年它就是一个病态的文化，病态的社会，所以我们要求上帝帮助我们，但我相信上帝他总是考虑到我们自身的限制，他在我们的这种程度当中他向我们说话。 他来带领我们。我们接下来继续读哈，那些有此缺欠的人，如果愿意通过教养和运用来强化其品格上的弱点，就会变成刚强的人。人若要得到均衡的心智，身心的一切能力都应加以运用和培养。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人只发展某一才能，而同时其他才能则置于不用，以致成了片面发展。特别是在中国，特别现在今天的小孩，很多很多那些成绩好的人，他就专注于成绩了，家里连牙刷挤牙膏都不会，都父母帮他挤了，好像觉得就说只要你能读书就行，结果到头来除了会读书，他没有任何实际的能力。这不是我们基督福音研习会的教育的理念。我们的教育理念，我们是三育，身体、心灵和灵性，身体、心智和灵性，灵智体全面发展，三育。所以在我们的怀师母所他的教育理论下，我们建立的学校，他好多到现在就是几所保留我们教会教育传统比较好的两所学校，一个是澳大利亚的 Avondale 啊，还有一个就是菲律宾的那个棉兰老岛的一首那个山光大学，他们都是学生都是半工半读的啊，半工半读。他在读书的时候，他也有实际的生活经验啊，而不是像很多就是那种纯粹的书呆子啊。其实以前在民国时期，我们发现就是包括就孔子吧，孔子是我们最早的对吧教育学家。孔子在教人的时候，虽然说他自己对于务农他是很鄙视的，因为他毕竟受那个时代的限制，但是孔子那个时候的书生并不是文弱书生哦，孔子是懂得驾车、懂得射箭、骑射这些他都会的。他孔子肯定是个肌肉发达的一个人，什么文弱书生那个是到后面的，后面才有的了，什么手无缚鸡之力这样的书生都不是属于儒家正统的，这都是后来的。对于孔子教育理念的一种扭曲，尤其是现在的学生，小孩，那更就是除了会读那么几本书，他们大学毕业过后真不知道他们能干什么，但是国外的教育就不一样，大学毕业过后他有些实际的工作经验，他可以实际操作一些事情，但是我们国家的大学生读出来，你真的不知道他能干什么，他对于自己到底学了什么，他可能都不知道。所以这个世界上，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人只发展某一个才能，许多青年的教育失败了，他们过度的学习，同时却疏忽了有关实际生活的事。他们那种学习也不过就是啃知识、啃书本而已，而且那好多书本根本就没什么用啊。许多男女做了父母，却从未思考过自己的人生责任，结果他们的后代比他们更加软弱，因而人类正在迅速退化。的确是这样的，当今的学校不断让人学习，却使青少年不适合实际的生活。人的思想必有行动，行动的方向若不正确，就必是错误的。为了保持心智的均衡，在学校中劳动与学习必须结合起来，这个是我们办学的理念啊。当初我们在南京桥头镇办那个三育书院、三育中山研究社的时候，那个是我们在中国的大学，安息会的大学，宋子文啊、宋美龄都去参观过啊，他们看到我们的那种半工半读的方式，他们也很赞赏的啊。现今需要那有悟性、能尊重神所赐的智力、智能而予以极细心发展的青年人，心智是越用越强大的。人若不忽略内心的修养，品格就会有均衡的发展。进步之道，人人均可得之。因此不应有人使主失望，在他来寻果子之时有业无果，基督恩典所圣化的坚决心智必能行出奇迹来。凡真正敬爱神、力争以单一的心智遵行他旨意的人，必将自己的身体、心智、内心、心灵、力量都用来侍奉神。以诺就是这样的，他曾与神同行，那些决心使神的旨意成为自己的意愿的，必须在凡事上侍奉和取悦神，这样他们的品格就会和谐而平衡， 一贯愉快而真实。因为我们一切都要献给神，的确是这样的。就像那个法老，法老问摩西，你们的牲畜要跟你们一块吗？摩西说，是的，要跟我们一块。然后法老说，那你们的儿女呢？你们的妻子儿女要跟你们一块去侍奉上帝吗？摩西说，是的，我们的儿女和我们的牲畜，我们的一切所有的都要跟着我们一块去侍奉神。所以信上帝是一个全身心的奉献。真教育是包括全身的，它教导我们正确的利用自己，促使我们善用自己的大脑、骨骼和肌肉，善用自己的身体和心灵，要让人的高级能力、理智来控制全身。本性的食欲和情欲必须受制于良心和属灵的情感。基督是人类的元首，他要引导我们在为他服务时走高尚圣洁的道路。借着他恩典的奇妙作用，我们要他，要在他里面成为完全。上帝的工人必须努力成为多面手，就是要有宽厚的心胸，不要单向思维，墨守成规，不知道自己的言语和对真理的宣传必须因人而异，因地制宜。大家都要不断追求发育良好的心智，克服不均衡的品格。你如果要成为有用成功的工人，就必须经常学习这一点。要使每一个学生认识到，他们若不学习掌握神所启示的真理，从内心接受基督福音的教训，他们所受的教育就根本无效。学生若偏离圣经宽广的原则，去随波逐流，把时间和精力耗费在庸俗琐事之中，他的心智就会萎缩、衰弱，失去成长的能力。所以应当培养学生明白有关永生的重要真理。今日就是1897年，怀斯姆在写这段话的时候，1897年，学校中所办的教育是片面的，所以是一个错误。我们既是神的儿子所买来的，就是他的产业，每一个人都应在基督的门下受教育，应该为我们的各学校选择聪明的教师。教师必须与人心打交道，他们要向神负责，使人心中铭记，必须知道基督是个人的救主。但人若不亲自在基督的门下学习如何施教，就不能真正的教育神所买来的产业。我们要注意1897年这段时间其实都是我们的教育刚刚起步的时候，基督福音社会教育刚刚起步的时候。我们在看怀斯姆的这教育论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所阐述的很多都是原则，但是具体怎么操作，他的证言里头没有，就包括教育小孩都是这样的。你会看到他很多原则，所以到最后你看到那个原则，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看到怀斯姆的那种什么家庭的什么儿童的教育这些指南什么的，我到最后是越看越绝望。为什么？因为我就不是一个能够教育别人的人，特别是教育小孩，我天生不喜欢小孩，当然我也不讨厌他们，但是如果你要让小孩长期跟我在一块，那我肯定是不行的我可以逗一下他们，逗来玩是可以的，就是不负责任的去跟他们相处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我为某个人，不管是小孩还是成年人负责你比如前段时间有一位教会领袖来跟我说他的孩子想要到我这里来跟我学，特别喜欢听我讲道。我赶紧说不行。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个责任对我来说不是我的强项，我负不起这个责任，会对我来说是一个拖累，那会反而把别人给耽误了所以我在读怀斯姆的这些，我基本上我现在是两大类的东西不读，一个是家庭类的，一个是教育亲子教育类的，我都不读。为什么？因为我越读越绝望，所以我不读。包括黄丽老师的群我都不参加，所以有些弟兄姐妹来找我说刘毅牧师听到你讲黄丽老师那你要不要帮我介绍黄丽老师的群。后来我就找了杨倩倩我跟她说，我说有些人要进黄丽老师的群，我把她加到你那儿，你帮我拉进黄丽老师的群啊，我就这么说。为什么？因为我都退出来了，我都不听。这些不是我的强项，我索性我投降，我完全放弃，我把所有的事情交给上帝，因为我知道上帝不会把难担的担子给我担，所以我自己知道自己的局限性。但是就1897年的时候，怀斯姆当时是说了很多原则， 但是到底具体怎么去应用去尝试，其实都是教会的这些懂教育的，就是对教育至少比别人懂的吧，这些像那个Prescott 就是我们最早的教育学家，还有 Bell 这些人都是最早的教育学家，他们就在学校里实验嘛，实验开始，还包括后来怀斯姆在他的证言当中一再的强调说，我们就是1901年以前一再的强调说我们教会的这种体制不好，我们要改革要怎么样，但他提的都是一些原则，具体怎么来实施，方案怎么样，具体的行动都是上帝所拣选的具有这种行政才能的人，他们在摸索当中实验当中摸索，然后再来实践怀斯姆的证言啊，所以很多时候就说怀斯姆他所写的东西都是一些原则啊，你所以这些原则有很多时候他不是那么具体，所以就会在实行这个原则的情况之下就会有就会去实验，实验可能就会有失败啊，就会有失败的所以怀斯姆这里刚才说他说我们学校中所办的教育是片面的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期就是我们的实践的一个过程啊，我必须根据神所赐给我的亮光告诉你，我知道学生们花了许多光阴和金钱来获得一种对他们来说如同糠屁的知识，因为这种知识不能使他们帮助同胞形成会使他们适合在更高的学校中与圣徒和天使联合的品格，不要使年轻的心中塞满大量讨厌的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对他们来说绝没有什么用处的东西，而应使他们受到实际的教育，光阴和金钱竟被用来获得无用的知识了，应该谨慎而聪明的教导心智，仔细研究圣经真理，教育的主要目标应该是获得一种我们如何才能荣耀上帝的知识，我们因创造也因救赎而属于神，教育的结果应该使我们能更明白神的声音。所以怀斯姆你看他在这里他真的没有，他就提了个原则，但是你很容易就会误会，那 Prisco 他到后来这个他是我们那个就是最早的大学的校长 Prescott 他后来他就改革，因为当时的那个大学他总归要学拉丁，学这些经典的语言啊什么的学这拉丁文学什么的，这些都是当时大学必须学的，他就老一套嘛，但是我们教会在怀斯姆的指引之下说我们要与这个世界截然不同的一个教育方针啊，所以 Prescott 他怀斯姆也没告诉他在他的那个课表当中应该怎么来排，这都得他自己去摸索，所以他看到怀斯姆说要把圣经当作是最有用的，于是他后来他搞了一个好像就是叫大家好像好多东西都是读圣经，结果又引起了怨声载道啊，然后怀斯姆也说你这样没有把我说的那个用那个原则应用上所以 Prescott 又得再求上帝给他智慧，让他来怎么来把怀斯姆的这个原则合理的应用起来像真葡萄树的枝子一样，神的道在多样性中呈现出团结一致，其中有一种完全的超人的神秘的和谐，它含有神的智慧，且是一切真教育的基础，但圣经这本书却受到了漠视。那么关键就是说你读神学你肯定是读圣经，还要读跟圣经有关的，那当时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在那些比如说物理系这些学生你怎么来把圣经融合到这个物理学科的教学当中是专门就给物理学学生给他们安排几个学分的圣经课呢，还是说所有的这些老师在讲物理的时候尽量要结合圣经的教导这个一直摸索到现在，我们的大学它物理系它也会，只要你是读我们的学校，你总归你有几个学分，好像大概有五个学分还是三个学分我忘了，总归是要上圣经课的，然后呢它就是尽量它启用的都是基督福音研释会的老师，所以这些老师他在讲的时候他的信仰就会带出来所以这是目前我们对于怀斯姆的这种理论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的贯彻实施但它也是经过摸索的现在我们需要前所未有的明白真正的教育学，我们若不明白这个就绝不会在上帝的国里有一席之地，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既然这是天国的代价，我们的教育岂不应该在这些方面开办吗人们所发明的方法哪怕是要略微的控制或欺压自己的同胞，神也不会予以维护。 一旦人开始对他人施以铁腕的约束，他便羞辱了神，并使自己和其弟兄的心灵处于危险。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在这地上他就有专制政府，专制政府他的特点就是他要铁腕的约束，他就是给你规定什么是不能做，什么是能做，什么是对你好你必须做，他认为对你好你就必须做，就跟我们在家庭我们的家长的这种专制也是，我们不是经常有一句网络经常流行的一个笑话，有一种冷叫做妈妈觉得你冷，妈妈觉得你冷你就得穿衣服，尽管你自己觉得热，妈妈她的年纪大，她又是个女的，那她肯定怕冷的，除非她是中年，得了那个什么中年的那个什么什么病，什么更年期，她会发热，否则她就平常都是肯定比儿子或者年轻的儿女，她肯定是要怕冷的多。那她就以自己的这种感官感受，她就来强迫你，你非要得穿衣服，因为妈妈觉得你冷。这就是一种专制，就这种专制是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它根深蒂固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哦，怀师母怎么说？人们所发明的方法，哪怕是要略微的控制或欺压自己的同胞，神也不会予以维护。这就为什么在我个人在我能够自主的情况之下，在不威胁到我自己的生命的情况之下，我是尽量保留自己的主权，自己的自由意志。所以不管你是谁，你要是叫我去做一件什么事情，如果不是我想做的，我就尽量不去做。但是呢，同时我也知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因为我们面对的这个社会它就是这么一个专制的一个社会。所以昨天我还在跟一个澳大利亚的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在聊天。那澳大利亚现在政府就跟他们说非要打疫苗，不打疫苗你们就不能够去超市，不能够坐飞机，不能够看望家人，你就有行动自由。而且澳大利亚的政府就说我们的这样的政策会持续到十年之后，所以你们不要认为你有任何一个人你可以侥幸可以逃脱打疫苗。但是澳大利亚人他很天生的，他的传统就是反体制，他们政府的这种反常行为，就这种非要规定公民应该做什么事情，而且又不涉及到什么法律的，这种对他们澳大利亚的公民来说就觉得很反常，他们都觉得搞不懂怎么回事。所以昨天我就在跟澳大利亚的这个弟兄姐妹，我就在跟他说，我说实际上这种就是世俗社会的这种专制和宗教团体内部的这种原教旨主义。所谓原教旨主义就是要用武力，用采用行政手段去推行自己的信仰，去打压跟自己不同的，打压异己，这就是宗教内部的原教旨主义。那表现在世俗政权它就是专制，我这种它是世界的大趋势，启示录早就说过了。所以呢，但是呢，我就说你如果可以避免自己不遭遇更多的迫害，你可以不打，当然最好就是说因为我自己不了解这个，我为什么要打，对吧？但是我也跟他说，我说我们也要注意，我们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现在还不是说我需要殉道的时候，因为没有那么严重啊。所以他也说他我明白刘牧师，他说我如果最后发现我自己连门都出不了，影响我的生活了，那我还是得去打了，就是两害权衡，那肯定会那情愿就去打了咯，对吧？但是我们要看明这个事情的本质，就虽然他说打疫苗这个事情好像看起来是政府对每个公民负责，但是这一种就是对他人施以铁腕的约束，这个不是上帝的政权。上帝从来没有打着爱的旗号要来把人的这种自由选择的意志给剥夺了。人的自由选择意志是人有上帝形象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一个关键特征。而我们知道启示录十三章说的要有兽像，兽像兽就是撒旦的代表，兽像就是上帝他的救赎计划就是要恢复人身上上帝的形象，而撒旦就是要跟上帝对着干，他就要挫败上帝的这个在人身上的计划，他要把人塑造成他的形象，那就是兽像。所以他其中要塑造人的形象，要把人的形象按照他的形象塑造，那就是要让人按照他的意思行。所以撒旦的政权就是一个专制，就是他要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要你来服从他，他要铁腕的约束，他以死来相威胁。所以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注意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个人我到现在我也没有去打这个，因为我觉得我如果可以我会撑着， 因为我认为这是严重侵犯我个人自由选择的一个问题。当然很多人，我发现很多弟兄姐妹其实都很愚昧，他们没有开智在这方面，他们没有在这方面看到这个问题的本质，他只是被洗脑，从小就知道要顺服，要顺服，他就只知道这个，那这就是相当危险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自己的观点，当弟兄姐妹来问我的时候，我会冒着一些危险一些风险，我会来把它发成录音公开的发布。那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有必要作为一个传道人，无论得失不得失，我应该把这个事情的本质告诉弟兄姐妹因为上帝的政权不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习惯了在撒旦的政权之下生存苟且偷生的话，那到最后受像撒旦的这个受像立起来要在全世界推广他的意志，要每个人都属于他，要每个人按照他的意志去的时候，那你也会很容易都就随波逐流那个时候那就是连选民都迷惑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从小习惯了顺服但是我们真的是需要知道顺服是只能够顺服神好，我们不同心智受过不同教育和训练的人聚在这里，不可期待人人的思路都一样。然而问题是，我们这些枝子嫁接到葡萄树干上了吗？那才是我们想要问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的思路是不是跟上帝是一致的而且我们要注意上帝让我们跟他一致，也不是说我是上帝要服从我，没有，他给我们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我们只要有圣灵，只要有理智，只要有理性，我们就会知道上帝的道路最好他也是让我们选择跟从他，凭着爱心甘心情愿跟从他的，他不需要我们盲从觉得上帝不喜欢那种因为你是上帝所以你说的话我就听，不是这样子的你包括守安息天，有很多人就提出来因为他是上帝所以他说要守安息天就守安息天，没有，上帝说守安息天有两个原因，至少一个是纪念我的创造，一个是纪念我的救赎，对不对？所以上帝都给理由的，他不叫人盲从盲从的信仰不是真信仰，那是迷信，就包括信上帝也是这样子的我们想要明白我们是否真的嫁接到葡萄树干上了，我们若真在葡萄树上，就可以有不同的仪态，不同的语调，不同的声音。你可以从一个立场看事情，我们对圣经也有彼此不同的想法，不是反对圣经，但我们的想法可以不同有很多人把自己的想法当作是解释圣经的唯一想法那这就不对了，这就是撒旦的做法了那就认为你就是真理的化身了，没有，除了上帝本人我的思路对圣经来说可能是常见的，另一个人或许会思想并按照自己的品格特性采取一种观点，在圣经的一个方面看到非常深刻的权益是别人没有看到的大家可以对圣经有不同的看法在主一切的安排中最美妙的无过于他给予男男女女有各种不同恩赐的计划，教会乃是他的花园，点缀有各色各样的花草树木。他不希望牛膝草长到香柏树那么大，也不想橄榄树达到庄严的棕榈树的高度。许多人只领受过有限的宗教及智力方面的训练，但若他们肯存心谦卑，信靠他去做工，上帝也有一项工作要这等人去做。品格有如不同的花草，从花草树木的千变万化上，我们可学到一个重要的教训，花卉的形状或颜色是各不相同的，有些有医治的功效，有些是长土芬芳，一些自命为基督徒的人以为自己的本分是使每一位基督徒都像他们自己一样包括家长也是这样但是这不是最终呢，就是受像，你要是按照你自己的形象来创造别人，来塑造别人，你就是在做撒旦的工作，你就是在想要跟撒旦一样，想要跟至高者同等。只有上帝有权利塑造人，因为他是我们的创造主，他是爱而他在塑造我们的时候也是需要我们愿意而不是强迫的这是人的计划而不是上帝的计划， 在上帝的教会中也有各式各样的品格，好像园中的花卉一样，在他属灵的花园中也有许多种类的花卉。我们必须深刻理解神的要求，认识到自制的本分，以及必须洁净和摆脱一切卑劣的嗜好和不洁的习惯。要认识到自己身心的一切机能都是神所赐的，应当保持在最佳状态，为他服务。神责备人是因为爱他们，他希望他们靠着他的大能刚强起来，有健全的心智与均衡的品格，成为神羊群的榜样，言传身教，带领这些人走进天国，这样他们就能成为上帝建造圣洁的殿宇。感谢主，感谢主，我觉得这一篇非常的好，因为我们人性就是排除异己的，我们尤其是我们中国的文化，特别从古至今都强调一个正统，然后打压非正统啊，这就在我们自己的人生当中，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啊，我们就很难容忍不同的。我们求主塑造我们，按照他天国的原则塑造我们，使我们能够真正的像弟兄姐妹，像肢体一样，能够发挥各自的恩赐来为荣耀主而生活。感谢主。